我们就要借果地上的这种慈善根力，把我们众生自己啊的大悲心愿把它显发出来。为什么我们对四十八大愿感到那么隔膜？就在于我们众生的这种二分法对待分别执着太重了，就不能理解这四十八大愿称性从实相从不二的心法流现出来的这种理念这种境界这种慈悲，不能理解。很多众生他对这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金刚他会觉得跟我无关，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成佛他成他的佛，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就是为了你来成佛的，是为了我们发愿，是为了我们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为我们来，实际上不用一个我们，就是你我为我发愿，为我庄严净土，为我建立名号，为我啊就近成佛给予种种的加持。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对一的关系啊，就好像我们面对这个月亮，这个月亮就随着我往东边走，我往西边走啊。所以我们要通过四十八大愿的讨论，要知道在法界当中还有一个对我们这么有恩德的大慈悲父啊。我们现在众生可怜是可怜在对这个大恩德我们一直不知道啊，不了解呀，不相信呢，所以我们就苦啊。所以叫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很难建立一种同体的关系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没有感觉啊。啊，因为在这个世间都是竞争这么厉害的世间，他把这个竞争的对待法来关照一切啊，谁都是顾自己的，他顾好自己就好了，我的问题我自己解决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了解，把这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这样的原理把握住，把这种同体大慈悲心的原理把握住，才知道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所以佛常常讲跟对众生什么关系啊？有时候是比喻如纯孝之子孝顺他的父母，佛成就之后他要报众生恩的，第一是众生的苦难他如见如心，第二他成佛是由于有众生他才成佛的，众生对他有恩德，他必须要报众生的恩，所以他要像纯孝的儿子去报父母的恩一样啊。有时候又表达佛的眼里他是一切众生等同一子啊，如罗诃罗啊，佛看我们就像他的亲生的子女啊，他所积累的所有的功德财富是要无条件的给我们的。我们在法界的因缘当中确实是一个天然的父子关系啊，既然是父子关系，我们接纳阿弥陀佛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阿弥陀佛的发心就是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只要点头承认是阿弥陀佛的儿子，愿意接纳，我们就当下就大富贵了，还像一个流浪三界的穷子，我们现在很可怜了，真的，无论我们有点福报还是没有点福报，只要生在这个娑婆世界，都是坐牢的，就在牢狱里面，你犯人都是犯人，你还有什么骄傲啊？啊，大概最多是他判了无期徒刑，你判了一个刑罚少一点而已，都是囚犯，不至于。 那么阿弥陀佛在这个牢狱里面来解救我们获得自由的身呢、啊、获得解脱呀。好，我们再来看四十八大愿的这种利益啊，他每一愿都是要救度众生的啊，令我们在佛的慈悲愿力加持之下横超三界，快速成佛啊。所以这个四十八大愿是大乘的啊之极致啊，是令我们解脱生死苦难得到阿毗跋致的封行。我们这里可以援用偶一大师对阿弥陀经的赞叹来，因为阿弥陀经也就是缩写的无量寿经，略缩的无量寿经啊，这几句赞叹也同时符合无量寿经的核心四十八大愿啊，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至极圆顿啊。阿弥陀佛起见四十八大愿救度九法界众生，他要思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不能把救度的方法搞得那么复杂，这一复杂一谈条件，他只能针对某一部分的众生得以救度，他不能实现平等普度。为了福德平等普度，最后思维到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名号度众生啊，越简单的方法才越有智慧啊，以方便为究竟啊，你的智慧你的慈悲最终落实在你的方法是不是方便，如果你没有救度众生的圣意方便，你的净土再好，你得到利益再殊胜，但是他去不了啊，他也没办法去啊，形同虚设啊。所以念佛法门是一切方便当中第一方便，你只要念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在十八愿和盘托出啊，自心信仰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乃至十念甚至乃至一念呢，就到了这样慈悲的，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念乃至一生，你用这种信愿持名，只要跟阿弥陀佛大悲愿海感通，就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个法门它却是难性，就难性在方法太简单了，而他所得到利益就太究竟了啊，横超三界，往生净土，得到阿毗跋致，住在大乘正定居啊，这种超出常人啊足地之行，快速成佛然而他是了义中无上了义，第一了义是中道真空妙有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建立，四十八大愿的建立，正好符合真空妙有啊，是要了解诸法的空相，然后由慈悲心啊结晶为愿力，由这个愿力显现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啊，这是既有之空和既空之有的一种完美的表达，在啊净土法门叫无为法身真实智慧啊，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啊，所以它是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至极圆顿，是这个四十八大愿所展示的义理境界，它具有着无量的啊玄妙啊，它包含着华藏世界无尽的这样的奥藏啊， 它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啊，广狭相容，一多复几啊，时事啊圆融啊。所以这是一切诸佛的心教，一切菩萨修行的指南针啊，它代表着法界当中真善美慧的核心文化啊。在我们这个地球的文化，谈到在公元前五世纪，无论是东方的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出现了一批圣贤给我们地球文化留下的一个遗产啊，宝贵的财富，就是集中体现在真善美慧。那么我们来关照四十八大愿的建构，它正好是真善美慧的完美的表达。那么我们来看真，四十八大愿是从阿弥陀佛的真实心里面流行出来的啊，是八地菩萨的水平称性化出来的，所以它没有一点虚假啊，所以它是真啊。善啊，它所流现的是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是至善的境界啊。儒家讲止于至善啊，就是那个明德现前的状态啊。那么佛家所谈的至善啊，是远离一切分别对待啊，由清净心所流现的无尽庄严的极乐的刹土，一真法界啊。美这种由真善为基础所显发的，就是美的形态，无尽的庄严。无论是它的结构的平衡、色彩的搭布啊、透亮、对称、和谐啊、多样化统一，它是整个的具有一种深层次当中实相的一个表达，就是美啊。有美必然就有真，美和真是同构的啊。那么慧，由真善美它所结晶结的果实，就是一切种子啊。在菩萨的因地是摩诃波罗蜜，在佛的果觉就是一切种子啊，智慧的果实。所以这样的四十八大愿体现的真善美慧，也在法界当中向所有的刹土、所有的众生俯视啊。所以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能够把真善美慧接纳下来啊，这里面它的源头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这个地方。在由四十八大愿所成就的刹土，在光明里面，它有着无量的化佛、无量的化菩萨，到无量的刹土，是些种种的身份，来把真善美慧的文化用种种的语言、种种的形态把它表达出来。源远流长啊，啊，根深果茂，我们要找到它的源头是四十八大愿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四十八大愿的一些背景知识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啊，然后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来看四十八大愿的愿文。这是我们讨论四十八大愿的愿文，是依据康生凯的《佛说无量寿经》啊，这是现成的五种原译本的啊曹魏本啊，曹魏年间的一个译本。这个本子 啊，也是我们中正党国啊各个驻京家注重的一个本质啊。近代的印光大师在他最终选定的净土五经里面也是选用了康生凯的本子啊。这个原译本他在义理境界啊相对于其他本子更为完善啊。其实从文辞的优美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方面啊，唐译本无量寿卢代会也是很好的啊。但遗憾的是这个唐译本没有这个五恶五通五烧对娑婆世界的状态的描述的那么一大段，它不是太完整，所以从各个因素来考虑还是康生凯的本质比较好一些啊。所以有鉴于此，印祖的选定还是很有智慧的啊。我们修学念佛法门应该以祖师的理念为我们选择的标准，它也确实符合着佛经的尊严纯正的这样的传承关系。那么我们四十八大愿它的愿名的标目啊，就这一愿称为什么愿啊，有两种。一种是隋代的净隐疏，又叫慧远法师，他最先做过一个无量寿经译疏啊，他所做的注释注解也就是依照康生凯的本子啊。然后他对四十八大愿有一个对这个愿的概述啊，并且慧远法师还有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对四十八大愿有一个分类啊，把它分为摄法身愿、摄净土愿、摄众生愿啊，有分类。这个分类后人都在沿用，还是分得比较精确的啊。那么大家要看分类可以找有关资料啊。我编的净土宗教程里面也把那个分类用一个表格的形式把它啊标显出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四十八大愿的这个愿目的数量啊，在五种原译本里面啊，只有这个曹魏本和唐译本是四十八大愿，汉吴两个译本是二十四愿啊，宋译本是三十六愿。以后大家看到原译本怎么愿目数量不一致啊？啊，大家要知道这个翻译的版本不一样，而且对这个愿目的数量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执着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愿是念对所有世界九法界众生发的，所以他的愿还是不仅仅是四十八大愿啊，众生无尽心无尽，所以这个愿海也是无尽的啊。只是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的大悲愿海当中选择了跟我们娑婆世界比较接近的啊相关的能得到利益的愿跟我们做一个介绍而已啊，所以对这个愿目数量大家不需要过于执着啊。好，我们先看第一愿啊，我们的愿目是选用莲池大师给我们概述的愿目啊。第一，国中无三恶道愿，舍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取正觉。 好，我们来看，我的国中不会有地狱恶鬼出生啊，这个愿啊，这个愿文的表达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不会有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如果有三恶道的话，我就不成佛啊。那么法藏菩萨已然成佛，就表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把这一愿放在第一愿？刚才讲过，四十八大愿它所体现的是大慈悲心。法藏菩萨在因地五劫的思维，在考察他方世界众生的时候，他最先目睹到的非常悲惨的情景，是三恶道众生所遭遇的巨苦。地狱的众生呢？我们从经典当中看到地狱众生的种种描述，那真是胆战心惊呢，那是痛彻心扉呀！八大地狱，每一个大地狱又有十六个小地狱围绕，那在地狱境界当中，有的是刀山剑树铜柱油锅这个油锅在沸腾，就能煮地狱众生们。所以想一想，现在我们吃海陆空的众生，把乌龟放在那个沸腾的水里煮的时候，下一辈子大概我们也在那里煮了然后这个山压过来，石头山压过来成为粉碎这个皮焦肉烂了，然后风一吹又活过来，又压呀，每天压碎呀什么的还有铁床、钉子的床，让你在上面躺着不自在，全身疼痛啊。然后两个这个鬼族又用大锯呀来在中间锯呀，把头锯断，把身子锯断，锯成了很多等一下又活过来又锯呀。然后你天天讲恶语呀、谎话啊，这个舌头被拉出来很长，用那铁犁来跟呢。还有那个无间地狱啊，万死万生了。然后那个铜柱，你看那铜柱都烧得通红啊，通红的铜柱。然后说地狱众生在他眼里就是个美女啊，然后他就拥抱一拥抱就烧焦烧焦了，又吹过来，在他眼里又是美女，他又抱一天不知道抱多少，烧焦多少次。地狱众生啊，所以造作上品的十恶，造作忤逆的重罪，下阿鼻地狱啊。而且下阿鼻地狱，你这个世界，这个到了成住坏空坏劫的时候，你的罪还没有受完的话，把你转移到他方世界，还没有坏的劫，继续受罪。他方世界坏了，又转移到其他地方，就好像监狱的囚犯从这个监狱转移到另外监狱，转移到另外监狱。佛都记不清他能够什么时候从地狱里面出来。 从地出来又变成了恶鬼，那辗转到了畜生啊，慢慢的到了人道，也是生到边地，五根不全，贫穷下贱等等，这些太苦了啊，这是畜生啊，恶鬼呀 啊这里特别标出恶鬼，在鬼神道也有一些比较有福报的啊，住的也很庄严，甚至享福也很好，所以特别恶鬼啊，这个恶鬼呀，你看看这个腹部像山一样的大呀，然后这个咽喉像针一样的细呀，他口里冒火呀，啊，在他的一生当中闻不到水的名字、水浆的名字啊，没有饮食啊，天天的要找水呀，啊，这个由于恶业所感，到有水的地方，那个水都化成脓血，甚至就干枯了。啊，所有的饮食到他手上都变成焦炭，就这个恶业、恶鬼啊，啊，这个畜生呢，啊，畜就是虚养的意思，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生存，他要靠人去饲养他，啊，然后人一饲养他，无非是把他作为桌上的一道菜而已。这个畜生很苦啊，他就是原来在做人道的时候做了上品的愚痴的业啊，啊，横行霸道啊，下辈子披毛戴角啊，现在很多家亲啊，那个饲养都通过一种人工的方法催长啊，他都很苦啊，啊，这个畜生现在据说有一种注牛的啊，注水的牛肉猪都注水，那注水在他心脏里面打一根管子，能够注他100斤水下去，你看看他苦不苦啊？啊，然后这个鸭子为了吃他那个爪，吃得很鲜活，让他在一个烧红的铁板上放在那里，他就跳啊跳啊，跳的差不多就把他的那个爪子把他一下子砍下来。畜生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我们现在只是看到畜生苦一点，恶鬼道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地狱更看不到，啊，如果证到了六种神通的阿罗汉，再来观察他生生世世的情况，观察他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情况，恶鬼道受苦的情况，他都是痛不可言的，啊。说有一个修行人，他有续命通，他观察到他自己由于犯了口业所到地狱里面的情况，他都不敢讲话呀，不敢讲话，长到12岁不敢讲一句话呀，怕造口业，最后别人还以为他是怪物，都要活埋他，活埋他的时候他才说的真相，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呱啦呱啦造了多少口业。哎，所以这个法藏菩萨看到最苦的众生是三恶道众生，所以他悲心呢，啊，这个佛菩萨的悲心虽然是平等对一切众生，然后他对那些更苦难的众生加重了一点更重的悲悯啊，心偏凝念最苦众生啊，所以他要给一切众生最低限度的一个安乐，让他先解决苦难问题，不要到三恶道里面去，那地方太苦了，而且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得来啊！啊，他尽管在畜生道里面，他也有一个我执啊，认为我畜生的身体很可爱啊，我不能失去我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蚂蚁生生世世他都执着他的蚂蚁的身体很好啊，他出不来呀。我们看到那个厕所里面的蛆，看到它很可怜，在那个大便里面转来转去，但是那个蛆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他认为那里很香啊，香喷喷的啊，你让它出来它不愿出来，我这么香的东西，那个狗见到那个大便它就很香啊，你只要站在一个狗的状态当中去领悟，它就香喷喷的赶紧要吃，并且那个热气腾腾的更好 是吧？所以它不是人的境界。你看狗，为什么狗眼看人低？但是狗的眼低确实人比它矮呀。我们认为比它高，狗眼的比，所以为什么它敢对我们哇哇的又叫又啊？又咬的，因为他觉得你比人比他矮啊，他也以强凌弱嘛，你比我矮，我要欺负你嘛，这时候人如果你真的怕他赶紧跑的话，他更比你跑得更快，这时候你最好站下来，你别怕他，然后他一来你踢他一脚，踢他一脚他会赶快后退好几步啊，他会感到很吃惊，这么矮的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他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都有他业力所感召的他那个境界啊，他那种价值观，他那种思维方式，他不一样的啊，所以他出不来呀 啊出不来，所以法藏菩萨他就要起见这一愿，哎呀，看到他方世界众苦充满，因为他方世界地狱恶鬼出生太多了，你比如我们娑婆世界大家都这么不择手段啊，都这么嘲笑道德，都这么不信因果，他下辈子到哪去不需要问人了啊。观经里面韦提希夫人面对着他的儿子阿瑟世王子的逆罪，那种厌离之心，当时他见到释迦牟尼佛那种，哎呀，如大山崩一样的跪下，这个跪下来求啊，我不能怨佛慈悯了，我不想在这个世间了，这个世间是地狱恶鬼出生充满了，多不善聚呀，我要升到无忧老处啊，要离开这个世间了，充满着地狱恶鬼出生。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话，这三恶道里面又添加了我这个人，不是人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命体的啊！如果一念的贪心，哎呀，我正好有很多钱呐、啊，我不想走啊，好，我就摊在那地方，能够变成一条蛇盘在这个钱上吗？守护它吧。所以法藏菩萨发愿，我的刹土不能有三恶道，所有往生到我的刹土的人，哪怕他是阿赖耶识里面具有着下三恶道的种子，由于我这里没有三恶道的事实，他的种子不会现前。这一愿也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我们造了三恶道的恶业的众生，蒙弥陀愿力加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会遭受我们的业力的果报。这阿弥陀佛是不是太慈悲了？我们就有希望了。一生五毒俱全，造作了很多三恶道的恶业，如果要靠我自己消孽消孽，没有指望了。哎，原来看到这一愿有希望的，哎，我能够信愿持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没有这些果报了。你看看，阿弥陀佛悲悯一切苦难众生，就在第一愿当中跟我们透显出来。我们这些从生到死造作了多少恶业的众生，有依靠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这个世间没有办法。所以印光大师说，在这个世间呢，你想得到人生，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难。这个世间我们能保持人生？试问我们的仁义礼智信干的怎么做的怎么样？我们杀盗淫妄酒的五戒持的怎么样？如果这五条都有破损呢、啊， 那人道的身体是没有指望的。所以是人生者如大地处啊，得人生者如爪上土啊，是这样的难的。是人生，那就是不可能是人生到天生去，那就祝贺你了。是人生是要到三恶道里面去啊，问题是这样啊。所以阿弥陀佛给了我们一种依靠，一种安乐，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因为法藏菩萨发的这个愿，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不仅没有三恶道的事实，连三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它是这样的干净啊。于是我们无量劫以来造作的三恶道的种子，完全的在我们积功累德占弥陀的光明的加持下枯萎消失。我们无量劫以来所种的善的种子，佛法界的种子现前啊。所以要感恩阿弥陀佛啊。好，我们看第二愿。第二，不服更深恶道愿。舍我得佛，国中偏人，寿终之后，夫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这一愿是这样表述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天人，大家注意这个天人的概念，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真实的天人，它是指往生之前的身份啊，修五戒的为人，修十善的为天，是他修业的水平。再就他的身份，原来是以人道的身份和天道的身份信愿持名往生的，所以就随顺他方世界的表述为天人啊。所以这个天人就意味着他是待业往生的凡夫，不是圣贤了。我们这些人信愿持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属于国中天人这个范畴啊。所以注意这一愿跟我们很有关系咯啊，我们是这个范畴的一愿。哎，寿终之后，这个表达什么呢？其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同阿弥陀佛一样的是无量寿啊。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寿终之后呢？这是指称有一部分众生啊，往生者他的悲心很切，在他原来修行的过程当中都发愿过，发愿过啊，我只要往生见佛之后要赶快回来救众生，是指这一部分人啊。哎，他就有一个寿终的问题，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回来。那么回来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危险的，他回来的身份可不是一个破无明的菩萨了，他还是一个凡夫啊。如果是一个凡夫的话，他到五浊恶世回来的话，他很有风险的，隔音之谜啊，啊，隔胎之婚呢，再加上他没有破无明，他是一个凡夫，他还有一个具身我执，还有贪嗔痴慢疑。如果他一回来还是烦恼现前，造作诸多的恶业啊，又滑到了三恶道里面去，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白去了一趟吗？这可不行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就为这一类的人给他考虑非常周全啊，就用慈悲愿力加持他，就好像一颗种子用一个不朽药给他涂了一下啊， 脱了下，然后他到啊三界六道三界里面去，到生死丛林里面去度众生，不会再堕到三个道里面去，啊，不会再堕到三个道里面去。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他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能阿弥陀佛都能让他再回西方极乐世界，再回得去。啊，这个唐一本的《无量寿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表述，就是西方净土往生者，如果他到分身到他方世界，就是不在西方净土无量寿等成佛以后再走，而是悲心太切，一去还是以凡夫的身份去的话，如果他到他方净土，他方世界的净土，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不昧宿命，啊，知道他的来历。然后这样的往生者，如果到一个五浊恶世，由于这个世界太浊恶了，烦恼太重了，所以他一过来都会昏迷，他都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份。但尽管不知道自己身份，由于他曾经是从西方净土来的，得弥陀愿力加持，他的本性是很善良的。如果他有个因缘闻到了念佛法门，他是能够闻即信受的，能够顺利的再回到极乐本土的。啊，他是表述这种事情。啊，于是我们就有一个放心。啊，由于我们每天发愿啊，不为安养路说婆嘛，这个世间有这么同事朋友家亲眷属，多少有缘的人，他都没有信佛啊，没有念佛，一定会到三恶道去，我不能光顾自己，我要救度他。哎，如果你发这个愿回来可以，你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安全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个安全保证，你可不要随便撞过来了。随便撞过来，三恶道里面又增加了一缘了。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加持你不再到三恶道里面去。啊，这方面的例子在我们古往今来很多的。啊，有些人确实一辈子都没闻到佛法，一辈子都不念佛，但是临命中的那一刻闻到念佛法门，能够念佛走的，大概这批人里面就可能会有第二愿所摄受的对象。啊啊，前几天我听一个居士讲，讲他有一个亲戚，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和尚到他家里说，说这个小孩有善根啊，大了以后是不是让他送他出家，而且还给他赐了一个法号叫当慧啊，当慧。然后这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在中国大陆嘛，可能逐步的他这个出家因缘不是很具足，于是就在大学里面啊做教授啊，在科研上还很有建树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得病了，半身不遂。那么由于他家里另外一个亲属从小就知道这回事，所以就在他得了半身不遂生病很艰难的时候，就想，因为这个亲属正好是念佛的，他想我得要帮助他，我得要帮助他，不能让他就这么死去。哎，所以这个亲属就到他家，就对着他的耳边就跟他讲他的来啊，他小时候有一个和尚都给你赐的法号，说你有出家的命，很有善根，现在你赶紧念阿弥陀佛啊！哎， 这个教授听了，他马上就相信了，但是他讲话都讲不出来，他就最后就是这个啊着都这个啊啊啊，就是非常用力的念啊，这个名字出不来，就在念啊啊啊，这个脸都涨得通红啊，就在念啊的时候走了。这一走的时候，哎呀，他整个的面相非常的栩栩如生，非常的安详，而且头顶非常滚烫。你看，就是这么一个人，临命终时就是最后听到这句话，他那个啊啊走了，是，所以呀，阿弥陀佛是太慈悲了。如果没有这一院的加持，我们随便撞到这个五浊恶世，哎呀，到处都是陷阱了，啊，举心动念都是三恶道的因了。想从这里超拔出来，唯有靠弥陀的大悲愿力超拔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天发愿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赶紧回来，放心啊，阿弥陀佛总会用种种的方法啊。啊，包括有个善知识，哎，正好碰到善知识，去跟你讲，阿弥陀佛会加持某个善知识去跟你讲，因为他既然有这个善根，曾经去过那个地方，一讲他就会相信，啊，一讲他就会悲喜交集，似曾相识嘛，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悲愿力，像一个不朽的药，涂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在火里不会烧焦。在水里不会烂坏啊，他遇到因缘，马上他的这个种子里面的信息根芽就破土而出，这就是有大因缘的大根基的这样的众生啊。由此我们通过这一愿，也可以思维到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往生者，在我们这个世间视现种种身份，无论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在这个世间随行六道，和光同尘，救度有缘的众生也该是数量不少的啊，说不准我们在座的某位就是啊，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啊，但也许通过我们的精进修行啊，忽然我们在念佛有所切入，他可能还会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的啊。但不明白也不要紧，阿弥陀佛这一愿保证我们啊可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放心大胆的去助阿弥陀佛的使者，去为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传播尽我们一份力量，因为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不会让我们再回到轮回里面去。